2025年9月18日，扎克伯格发布新款 AI 眼镜 Ray-Ban Display， 在一小时直播里现场演示了两次翻车，成功起到了反方向的宣传作用。这款 AI 眼镜出自 Meta， 也就是 Facebook、 Instagram 背后那家公司，常年霸占全球 AI 眼镜销量第一的行业老大。两次翻车，一是扎克伯格连线网红厨师 Jack Mancuso， 让他戴着眼镜在 AI 帮助下做韩式牛排酱，结果厨师请求帮助时 AI 听不懂他说什么，始终答非所问，最终引发现场观众哄堂大笑，演示终止。二是扎克伯格演示用眼镜接听 CTO 博斯沃斯的视频电话，铃声响了，眼镜却始终接不通，连续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来电都失败，每次都失败的演示也不常见，两人只好站出来救场解释 WiFi 实在太糟糕了。还好这场发布会至少证明是一场直播。事后 CTO 在 INS 问答里坦言，不是 WiFi 的问题，是 Meta 自己的设置和失误。前者翻车是因为厨师喊出启动 Live AI 时意外激活了现场大楼里所有观众佩戴的 Meta 眼镜，资源管理崩了。后者是来电到达的瞬间眼镜屏幕恰好进入休眠，系统没处理好时序冲突，导致来电被阻塞，接二连三的状况撞在一起。但神奇的是 Meta 股价还小涨 0.5%。 反观国内，就在同年各行各业巨头纷纷开超，小米、华为、阿里、百度、字节，甚至连理想汽车都来做 AI 眼镜了。白镜齐放下，大家疑虑自然产生， AI 眼镜到底是怎么火起来的？巨头们入场图什么？ AI 眼镜到底值不值得买？大家好，我是许冲浪，欢迎来到冲浪 Plus。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当下热门的话题之一， AI 眼镜。 AI 眼镜火起来是因为巨头 Meta 引领了辉煌时刻。2023年 Meta 第二代产品 Ray-Ban Meta 已经推出，火速点燃市场。谷歌比 Meta 先做 AI 眼镜，但他摸着石头过河，死法惨烈。他的产品出自 Google X， 叫做 Google Glass，是个带屏 AR 设备，佩戴者视野右上角有一块透明显示屏，可以语音控制。死因之一是1500美元标价，隔绝了大部分消费者。其次是眼镜长得丑，营销方式还往奢侈高价上靠，还有人专门用 glass hole 这个梗来骂戴它的人，把他们和一群脱离日常炫耀技术优越感的精英化等号。并且它录像时不亮指示灯，只有凑得很近才知道，这简直是完美的跟踪狂工具。据调查，有 72% 的美国人担心自己的隐私，在还未大规模上市时已经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和抵制。最根本的是它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回邮件比手机慢，拍照画质不如手机，分享也不方便，种种因素下产品失败是毫无疑问的。于是 Meta 吸取教训，摸着谷歌眼镜的尸体过河，两年后挑在大模型更为成熟之时推出了它的第二代产品 Ray-Ban Meta。 Ray-Ban Meta 砍掉了屏幕，没有 AR 叠加，价格只有谷歌眼镜的五分之一，长得和一副普通的雷朋墨镜没区别。这意味着你无需接受一个全新的怪品类，它成为了一副你或许本来就要买的雷朋墨镜。在此基础上还附带一些有意思的 AI 功能，这副眼镜你可以用来当耳机，当一台第一视角相机，还得到一个随身 AI 助手。比起谷歌的悬浮， Ray-Ban Meta 轻轻地落地了，这也是减法的精妙之处。市场反馈也很好，据 Ray-Ban 母公司的财报口径， Meta 眼镜在上市后的三年里卖出了约900万副，前两年约200万副，第三年同比翻了三倍，卖出了超700万副。 Meta 迈出了这一步，回答了一个问题， AI 眼镜是否值得买，市场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在展现出良好势头后，国内巨头坐不住了，我们也迎来了自己的 AI 眼镜元年。2025年国内有超过40款 AI 眼镜新品发布，不仅有科技巨头，车企理想、珠宝老凤祥、药企仁和也都跨了进来。跨界行为有点类似当年未来造手机，知乎上的用户们对企业给出了成功概率趋近于零的经典判断。我们先看科技巨头们发布的产品。小米推出的产品标准版1999元，核心是超级小爱，有拍照、录像、问答、十种语言同传等功能，生态上主打人车家、米家联动，能语言遥控家里的灯、空调之类家居设备，还能和苏七联动，这是比较典型的对标 Meta 超样版。首销三天卖出近50000副，创下了中国 AI 眼镜最快销售记录，但不能说出色，也无法证明 AI 眼镜成为刚需，更像是早期卡位的产品。再看华为同年发布的智能眼镜二，太空圆框光学镜，售价2299元，核心卖点是小艺翻译、同声传译等音频功能，而非像小米一样重拍摄，这或许是以音频守住入口，先把小艺和鸿蒙接进去了。而百度的 AI 眼镜线倒是类似小米，小度 AI 眼镜 Pro 也是不带屏幕的 AI 拍摄眼镜，售价2299元，主打超能小度、多模态 AI 助手，具备的功能有 AI 实物、 AI 翻译、 AI 会议纪要等功能。看得出百度是想把眼镜做成一个新的搜索入口，各家厂商都尝试将自己的特色生态系统融入 AI 眼镜，阿里也不例外，他把重心放在夸克加千问 AI 助手上，首发两个系列分别是 S1 和 G1， 一共6款单品， 价格从1000多到4000多不等。需要注意的是，阿里做了个略显大胆的行为，他推出 S1 系列是带屏幕的。先前提到的 Meta 发布会翻车的 Ray-Ban Display 和早已销声匿迹的谷歌眼镜，推出的就是带屏幕的智能眼镜。而 Meta 爆火的二代产品 Ray-Ban Meta 是无屏的，小米、华为、百度等国内厂商走的也都是无屏路线。不难看出，跑出大众消费爆款的仍是无屏 AI 眼镜，带屏眼镜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同等级别的产品。谁能将有屏 AI 眼镜带到大众脸上仍是未知数。被认为一定会做 AI 眼镜的行业搅屎棍字节也传出过风声，字节的豆包发布过智能体耳机，接入了大模型。既然豆包能听见了看见，似乎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外界爆料纷杂不定，字节的回应为仍在早期探索，目前没有明确销售计划。而除了这几家科技巨头，原本就深耕智能眼镜赛道的雷鸟也推出了自己的产品，官方定价1799元，和阿里合作把自己的雷鸟 V3 接入了阿里通义定制模型。也有前面提过的纯跨界玩家，车企理想推出的 AI 眼镜售价1999元起，当成车机和理想同学的外延，仅适配理想品牌部分车型，核心功能包括拍摄、语音交互之类，以及和理想汽车深度联动，更像是一次浅尝辄止的新奇试探。试探的不止理想，原本做 3C 数码配件的闪极也做了 AI 拍摄眼镜，主打第一视角拍摄，和 LOHO 合作设计。老凤祥做的则是面向中老年人的 AI 眼镜，不似普通极客消费路线。推出的 AI 眼镜定位银发，功能也偏向帮听、帮看、帮记，比如识别路标、药品标签等。仁和也在往智能眼镜方向探索，但和小米、百度等完全不是一类，核心是视力训练、情绪分析等主打脑眼协同的功能。目测想要进攻老年人市场，公司表示仍在试销售验证阶段，对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其实各大企业都来插一脚的场景也早有预兆，在2024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就表示，未来每家互联网公司可能都会推出智能眼镜，形成百镜大战。目前来看确实如此，战场已经硝烟弥漫，这边打得轰轰烈烈，国补那边又续了把火。今年年初，新一轮国补政策正式落地执行，在两新政策里，数码产品购星补贴被扩展成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星补贴，支持品类包括四类：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也就是说，智能眼镜第一次和手机、平板这些成熟数码产品并列进入补贴范围。虽不证明已经跑通大众需求，但国家已经把它看作值得培育的新型智能消费品。问题来了，一个大众了解甚少的新鲜电子产品，就算 Meta 的销量可观，也不至于引起巨头下场和国家重视。还有什么因素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我们先从传统眼镜说起。传统眼镜本来就是一个成熟消费品，很多人日常会戴近视镜、墨镜等，它属于存量竞争的范畴，也就是在原有市场里互相抢份额。传统眼镜的新品牌想要增长，就需要让消费者从原来的眼镜店、原来的镜框品牌换到自己这里配镜。但 AI 眼镜瞄准的是增量市场，它不是在原有需求里重新分配份额，而是试图创造新的需求，吸引用户，扩大整体市场规模。它还借用了传统眼镜这个成熟形态，降低了用户对硬件的陌生感，这样市场教育成本也变低了，用户更愿意去接受这个新东西，这是原因之一，但不是最根本的。纵观历史，我们接触数字世界的第一道关口一直在改变。在 PC 时代，入口是电脑，大家通过电脑上网浏览网页，所以百度那波吃到了红利。来到移动时代，入口变成了手机，你的吃喝玩乐都被装进了手机的 APP， 微信、支付宝或抖音等也在这个阶段占据了主要位置。而 AI 大模型时代，入口一定会再次产生变化。以前你需要根据不同的需求打开手机里不同的 APP， 但之后会演变为和 AI 说一句话， AI 替你把这些事全办了，承载这个 AI 的东西就会变成下一个入口。 AI 眼镜就是巨头们对新入口的压注之一。扎克伯格在公开信里提到， AI 眼镜就是承载 AI 的理想硬件形态，因为 AI 可以看到你所看到的，听到你所听到的，并且和你对话。目前的 AI 仍需要让你拍照上传再描述，但 AI 眼镜和你共享视角，自带优势。这代表 AI 眼镜能进入你的真实生活现场，第一视角画面、环境声音、场景上下文和行为习惯都能被它收入囊中。显而易见，能直接获取你意图的设备是了解你需求的最好的数据采集器。而 AI 眼镜不仅能更近地了解用户需求，还能把这些真实世界的数据再次丢回给 AI 训练。讲到这儿，大家是否会产生不安？是的，我们不得不考虑，它固然是理想入口，但发展之下，个人隐私问题如何保障？早在 AI 眼镜初期，大家就有此顾虑。Google Glass 当年问题之一就是大家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被偷拍，手机拍摄有明显动作，但眼镜摄像头戴在脸上，旁人很难判断佩戴者是正常看路、看人，还是在拍照录像。 2013年 Google Glass 还没正式大规模上市，西雅图一家酒吧就提前宣布禁止佩戴入内，拉斯维加斯赌场部分酒吧和电影院也因为担心偷拍盗录而排斥它。 Meta 吸取了 Google Glass 的教训，在拍摄时有白色 LED 指示灯提醒旁人眼镜正在拍摄，但这个设计也不能彻底解决偷拍问题，这颗灯在阳光直射下几乎看不见。网络上也一直存在关于遮挡或破坏指示灯的讨论。华尔街日报记者花$100做了个实验，把自己那副眼镜的指示灯物理钻掉，再灌树脂封上，外观和原装几乎一模一样，这样既骗过了遮挡检测，又彻底没了任何拍摄信号。而这种改装服务已经遍布美国至少30个州，那为什么 Meta 没因为隐私问题迅速凉掉？一是因为它的产品外观接近日常眼镜，不像 Google Glass 一样像脸上挂了个监视器；二是谷歌眼镜的隐私恐慌发生在它还没有任何群众基础的时候，但 Ray-Ban Meta 的隐私问题集中爆发是在它成为爆款后，已经有了用户基本盘，不容易被舆论压垮，且它的实用性远远高于 Google Glass， 隐私问题暂时没有压过产品吸引力。三是 Ray-Ban Meta 推出时，公众对随身摄像头的敏感度降低了，毕竟现在短视频直播运动相机之类的太常见了，大家的麻木程度提高了。但无论如何，怎样更好地保障旁人的隐私问题都是行业头顶高悬的一把剑，怎样保障自己的隐私同样是无法绕开的问题。我们以 Meta 为例，先解释一个误区， AI 眼镜不会全程透露你的一切，它只在两种情况下采集，你按快门或你喊 Hey Meta。 再看2025年4月29日 Meta 修改的隐私政策，修改有以下几点。第一，你用 Hey Meta 唤醒后说的话默认上传云端存储，可保留长达一年用于改进 AI 产品。如果你不想让 Meta 用这些语音改进 AI， 只能自己去 App 里逐条删除。第二，默认开启带摄像头的 AI 功能，注意不是 AI 一直开摄像头偷看，而是打开了随叫随看的开关，除非你彻底关掉 Hey Meta 语音唤醒，否则这个功能是长期激活状态。问题是你能保证自己每次都关掉吗？第三，你主动给 AI 看的画面可以被拿去训练，就算 Meta 强调了只有你主动分享的照片才进 AI， 但照片里的陌生人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也成了训练数据集的贡献者。这三条隐私政策或许还无法引起所有人重视，但今年年初一件更炸的事浮出了水面。先简单解释一下， AI 需要靠人工标注好的素材才能让模型学会理解画面，数据标注员的工种做的就是这件事，他们需要给图片里的东西打标签，比如这是猫，这个人在做饭。 Meta 和几乎所有 AI 公司一样，把这个活大量外包出去了。外包没问题，但瑞典媒体 SD 在2026年初调查到，这些外包标注员审核到的素材里包括 Meta 智能眼镜拍摄的真实视频，并且这些画面可能包含极其私密的日常场景，这引起了巨大争议，因为素材并不一定是用户主动上传的。调查里也说到，他们买了一副 Meta 眼镜测试，选择了不分享额外数据帮助 Meta 改进产品，但发现只要想让 AI 解释眼前画面，就必须联网，让语言、文字、图像甚至视频进入 Meta 基础设施处理，不能纯本地完成。有人觉得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早就泄露的差不多了，无伤大雅。比如百度 CEO 李彦宏就说过，中国人对隐私不那么敏感，愿意用隐私换便捷。也有人觉得 AI 眼镜以更加悄无声息的方式渗入私人生活这件事很可怕，坚决抵制。说完隐私问题，我们接着来看看百镜大战背后国内 AI 眼镜的售卖数据怎么样。2025年上半年，中国可拍摄 AI 眼镜售卖总共不到10万副，同期 Meta 光二季度就卖了75万副，累计近300万副，全年有望近500万副。小米是国产里卖的最好的，京东官方战报称，小米 AI 眼镜开售12小时销量突破10000台，冲到京东智能眼镜品类销售 top 1。 雷鸟也不错，披露上半年月活同比增长 314%， 增速可观。但从平台来看，京东、天猫等平台 AI 眼镜退货率约 30%， 抖音等内容电商渠道可达 40%-50%。 看上去 AI 眼镜似乎更像是泡沫市场，厂家还没赚到什么钱，大众也觉得鸡肋。而跳出 AI 眼镜炒作叙事，我们再看它的功能，拍照、翻译、问 AI、 手机全都能做，并且做得更好，大家还是缺少了一个必须买的理由。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产品仍然不成熟。有意思的是，本想也插一脚的 Vivo 叫停了自己的 AI 眼镜项目，报道称该项目已秘密筹划半年，和歌尔、中科创达等合作 demo， 最后还是因很难做出差异化被叫停了。 目前的主流产品供应商高度雷同，无非是你抄我，我抄你，讲来讲去都是拍照录像、听歌通话、 AI 问答等等。能做出差异的地方只有谁的外观更好看，谁的价格更便宜，这样的差异短期很难形成决定性壁垒。听上去不妙，但国内大厂仍在头铁烧钱持续投入，这意味着 AI 眼镜眼下是否赚钱其实不太重要，逻辑和当年互联网烧钱补贴抢入口一致，先用硬件把用户圈进自家生态，再靠后续数据变现。这个过程会持续多久仍不确定，大家也都在等一个可以真正击穿大众市场的 iPhone 时刻。所以目前的 AI 眼镜到底值不值得买，是真需求还是智商税？客观来说，行业还早，体量不大，作为尝鲜品退货率居高不下也属正常，但市场增长很快，国补也在把它推向更大的消费市场。先来看一组数据，2026年3月 Omdia 给出口径，2025年全球 AI 眼镜出货量达到870万台，其中中国大陆成为增长最快的市场，带显示的 AI 眼镜占比从2024年的 3.3% 提升到25年的 8.4%， 出货约73万台。这能说明无屏款已经开始走量，有屏款也在逐步增长，前景还是很可观的。所以 AI 眼镜不能简单归为智商税，如果想要入手 AI 眼镜，最好先明确自己的需求场景。从实时翻译同传来看，不需要一直举着手机，对话时可以边看对方边听翻译，适合经常出国旅行、外贸销售或海外工作人群。从拍摄来看， AI 眼镜可以给你提供第一视角和免手持，如果在滑雪、骑行、徒步时有记录需求，但对画质要求没有特别高的话，也可以考虑让其替代运动相机。从技术来看，会议录音、整理纪要之类的场景， AI 眼镜也挺顺手，尤其是你手上拿着电脑文件时，眼镜可以直接录音拍摄、语音提问，它确实契合部分人的生活需求。如果本身对墨镜有需求，喜欢数码产品，也能够接受早期产品缺点的人，可以考虑入手尝尝鲜。但是如果希望它可以替代手机，或是单纯觉得很酷的人群，还是需要多斟酌一下。它的核心问题在于功能实用性不足，具备的功能和手机对比还是逊色不少。目前在走量的产品是无屏眼镜，也不会在眼前显示复杂信息，带屏款还在早期，价格、续航、重量和交互都没完全成熟，仍需发展。总而言之， AI 眼镜仍处于生态在搭建、产品在快速迭代的时期，大概率是未来方向，也有取代智能手机的苗头，但能否成功还得让子弹再飞一会儿。我们能做的就是理性看待，按需购买，别交跟风的智商税。这就是冲浪 Plus， 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我们下期见。